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全共军同习近平谈判，退军委主席清算蔡奇、黄小红。贵州商户被砌墙封门，大连银行1亿5000万理财资金爆煲。司纪贤访问日本会晤高市，同意加深印太集团安全。百姓挨冻冇人问，杭州街头石等着掹衫。大家好，1月31号。解放军报又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叫做《坚定反腐必胜，强军必成》的信念信心。外界对比发现，之前军报24号首发的社论文章，仲狠批张友侠存在政治同腐败的5个严重问题，但是事隔1个星期，竟然罪名只是提到腐败问题，中共明显进行了降调处理。观察人士分析，咁讲明喺拘捕张友侠之后，军队长时间集体唔表态，已经喺内部形成相当强烈嘅反弹压力，亦都迫使习近平唔敢再继续加张友侠嘅政治罪名。近日有中共内部人士向自媒体人甄飞提供一则爆料，披露咗上个月24号解放军报火速刊登发表对张友侠作出定性社论嘅幕后过程。爆料指出，这次突击发表文章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习近平和军方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这篇短文题目就叫做《两小时》。据文章的描述，1月24号当日，蔡奇主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当时要求解放军报在2个钟头内要将张友侠定性5个严重的社论写出来。一般来讲，对照以往军委副主席这个级别的案件，中央要提前2至3日向解放军报发一个准备稿，解放军报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减一些才能够发出，但是今次等于是没有准备稿这个过程。不过社长体流程手续都有，就按照中央办公厅的要求在2个钟头内发表社论。结果当晚解放军部的社长就被军队管宣传的上级兜口兜面闹了一餐，说哪个叫你这么快发，你们报社的都是猪脑。社长才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立即打电话给兄弟宣传单位，一问才知道其他都没有收到通知，社长才知道被蔡奇摆了一道。这份爆料目前还有待核实，不过能够肯定的，中共的官方宣传系统在报道张友侠事件的手法确实存在前后矛盾的立场。多家媒体报道，张友侠、刘振立官方宣布落马之后，中纪委官方网站亦都发表过这则消息，不过诡异的是，发表只是10分钟之后就被删除。外界普遍认为，过去张友侠还能够帮习近平压住军队，现在就没有人能够接手。而刘少奇的仔刘源出身后勤系统，很难担当作战指挥，张星文属于政工系统，更加没有具备军事统帅能力，中共实际上出现没有人领军的真空状态。而且刘振立被拘捕之后，总参谋长这个关键职位亦都已经悬空多日，到现在亦都看不到接班人，而新的军委班子亦都迟迟未确定。在这种高压和清洗气氛底下，是不是还有人愿意出来帮习近平办事，成为极大的问号。习近平在军队已经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自媒体人甄飞2月1号引述中共军队内部透露的消息，说现在军方正在同习近平谈判，而且提出2个明确要求。第一个要求是习近平不准再担任军委主席，第二个要求是要同今次拉张友侠的2个人蔡奇和黄小红宣张。爆料说军队内部现在扬言要用蔡奇的名言去对付蔡奇， 话只要赛期到咗基层，到咗点，咁就系真刀真枪，就要刺刀见红，就系要敢于硬碰硬。众所周知，蔡奇主政北京嗰阵，为咗驱逐低端人口，曾经喺一次内部会议讲过同样嘅说话。至于黄小红，传闻话唔使部队喐手，亦都会有人喐手。外界分析，目前军方到底有冇同习近平谈判，仲系好难确认。不过以张友侠喺军队嘅威信嚟睇，军方对蔡奇、黄小红呢两个人嘅讨厌，可能系真实存在。1月31号消息，贵州发生离奇事件，有街边铺头一夜之间门口被人砌墙，甚至有一名商户被封喺自己铺头入面。据讲喺29号深夜，贵州省不折市嘅七星关区三江城市花园 A 座出现离奇问题，十几间街边铺头突然之间被不明人士漏夜用砖头封住门面，冇预先通知。监控画面显示，当晚11点几，有多人运送砖头逐一封铺。其中一间餐饮店老板清晨5点翻铺头准备，竟然被封喺铺头入面，好在走得翻出嚟。第二日清晨，多名商户发现铺头门口已经被砖头完全封密，只系见到招牌，包括一树药业在内，多间铺头被逼停业一日。事件曝光之后，网友震怒斥责，乜嘢人咁横蛮，深夜砌墙，监控都影唔到人样，咁系2026年嘅事？质疑声浪好快蔓延。1月31号，砖墙好快就被拆除，七星关区市西街道办事处回应话，咁系旧天然气管道网改造工程，施工单位为咗保护天然气管道漏夜封铺，属于系沟通失当。不过这个讲法就立即引起更大反弹。网友指出，保护天然气管道有十几种合规方式，为什么是要整排封铺？深夜施工不通知商户，明显是违法。而官方到现在都没有公布施工单位、责任人姓名和补偿方案，只是表示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类似的野蛮执法行为并非是个别事件。2025年，山东青岛织物一间串烧店亦都曾经被不明人士砌墙封门，凸显基层执法乱象频频发生，民众财产同经营权益缺乏保障。而另一则消息就是大连银行发生理财资金爆煲案件，北京某公证处2013年至2016年期间，在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开公司户口，陆续存入3亿6千万。2018年6月用户口余额本息1亿8千万购买了大连银行的理财产品，到期之后竟然无法兑现。公证处查询发现，开户之后短短一个月，资金未经授权就被秘密转到9间企业户口，这些企业多数是疑犯罗某和他妈妈霍某控股或者参股，截至事发户口只是剩得44万几，计埋利息总共损失超过2亿。涉案的主要疑犯罗某原本是业务负责人，精神失常之后失踪，而已经离职的客户经理李某亦都下落不明。这件案历时12年，暴露银行的监管漏洞和资金安全隐患。大连银行近年的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到 2.92%， 拨备覆盖率下滑，财务压力加剧。另外民间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中共官方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打散工的灵活就业人数已经超过2亿，也就是说有2亿人正在以自雇人士、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或者是直播带货这些职业谋生。2025年7月的数据显示，外卖员人数已经突破1400万，其中女性占 24.3%， 多数是35岁以下青年。在北京通州马驹桥的散工市场，长期都聚集10几万到北京打工的人。据说临时工作12个钟头， 每日工资唔包食饭低至160元，竞争激烈。好多中年失业人士，甚至被大厂裁员嘅 IT 人士，都涌入呢类市场求生。制造业集中区，好似长三角同珠三角嘅企业，为咗压低成本，倾向雇用低薪大学毕业生同埋中老年嘅劳动人士。一旦需求下降，就即炒，缺乏社保福利保障，呢啲劳工人士每日都为生计挣扎，甚至仲有人因为冇工打而出卖个人资料或者卖血为生。英国首相斯几贤在结束为期4日对中国访问行程之后，31号转去北京，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双边会谈。咁系斯几贤上任之后首次访问日本。两国领导人同意加深防务同埋经济关系，同时共同努力加强横跨欧洲同印太嘅集体安全。法新社报道，斯几贤喺会后记者会表示，日本同英国同样系跨太平洋区域嘅主要经济体，强调将未来几年嘅深层合作作为明确要点，同埋加强欧洲印太嘅集体安全。高市早苗就指出，今年召开英日两国的外相和防相的2+2会议，两国会进一步巩固安全合作。他还表示，希望和斯几贤共进晚餐那阵，深入商讨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中东以及乌克兰局势这些议题的合作方式。高市早苗强调，英日两国在维护区域稳定和国际秩序方面拥有共同价值和利益。目前两国在 AUKUS 框架外，透过全球战斗空中计划 CCAP 这些项目密切合作，共同研发第六代战机。斯几贤此行只是在东京停留不够一日，他先前访问中国期间强调务实具战略意义的英中关系，但是同时重申不会对中共挑战视而不见。今次访问日本被视为平衡外交的一部分，加强同民主盟友的安全网络。近日浙江杭州街头出现一幕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市中心的路边一排排防撞石凳竟然统一着了颜色鲜艳的冷衫。石凳的冷衫五颜六色，有些还有花纹添，远睇就好像童话世界，不过近睇就令人不胜唏嘘。影片在网络火速流传，有不少网民冷嘲热讽，而中共官方媒体就随即出面护航，大肆宣传乜嘢坐上去不怕屁股冻，外国游客都点赞，试图将荒谬包装成为政绩。不过评论区就一面倒，大陆网民一啲都唔俾面嘲讽，话你话石凳怕冻咩？钱多到冇掟洗啊！更硬眼的是，有网民将这些着冷衫的石头和深山里面冬天还着着凉鞋的细路，以及包住胶袋御寒的露宿者放在同一张图对比，痛斥当局搞面子工程最专业，连石凳都着冷衫，可见中共官员对石凳亦都是呵护有加，怕冬天太冻冻亲石凳。大山里面的细路冇冷衫着，在寒风被冻到丝丝缩缩，打冷震都没人理，中共官员就对城市的石凳无比上心，违反天理。而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去年开始中国多地就出现帮路边的树着华丽冷衫的奇观，一度成为热搜话题。当局宁愿斥资搞形象工程，就不愿意将钱用在取暖补助、社会救助方面，早已经引发强烈的民怨。城乡不断传出打工仔因为饥寒交迫倒卧在街头的消息，河北这些地方强推煤改气，很多农村的老人家因为没有钱用不起天然气，在屋企惨死。 X 网民评论说，只有城里面的石凳才有油水捞，不是中共官员也都不会这么积极，朱门酒肉臭，怕人民过得太好忘记共产党，偶然就要开始整下人民。隋唐末年在树上高挂丝绸，今不如古啊。 中共不肯低头看苍生。
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继续听张友侠嘅话题。讲真啦，最近呢啲事啊，好似喺中共官场入边掉咗一粒核弹咁犀利啊！因为张友侠唔系一般嘅将领啊，佢系咩？系习近平军中最后嘅一块压舱石啊，仲系红二代中嘅红二代，青梅竹马好兄弟。结果习近平一喐手啊，喺几日之内局势就直接失控啦。
最讽刺嘅咧就系佢原本想稳住军权。结果呢就将自己推入咗一个军队集体抗命指挥系统瘫痪嘅大坑。而家甚至传出一个讲法，就系习近平喐手之后开始后悔啦。呢一步棋行成咗入又唔系退又唔系。
我哋先嚟睇下1月30号嘅政治局会议。会呢系召开嘅，习近平仲亲自主持。议题亦都好安全，政府工作报告例行事项。但是整个官方通告呢一句话都没提过张友侠刘振立，反而呢是不停地强调一句话，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而且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当晚新闻联播没有画面，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敏感时节，习近平偷偷摸摸地主持这么高规格的会议，面对外界对其绕过政治局突发足部军中第一将张友侠造成程序违法事实的质疑，继续用沉默和空白应对，更明显习近平做贼心虚，骑虎难下。
是啊，这种不见人影、无图、无像、无参会人员的三无处理方式呢，其实就是对外释放了一个信号，中南海非常之不安啊，一边逐人一边讲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真是搞笑啊。1月29号习近平会见了英国首相司纪贤，讲了一句经典的台词。他说中国文化讲究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当时就差点笑出声。你前脚刚刚捉了由细玩到大的朋友，后脚就跟外国人讲以和为贵。就算跟张友侠的政见不同，为什么就不能够和而不同呢？这个就是习近平最拿命的一点了。口上讲的是人话，手下动刀。表面憨厚讲人话，背后搞阴谋诡计的性格，张友侠这种老军头肯定会被他阴到啦。
是啊，全世界都被他表面的愚蠢相呃了。外界一直传习近平后悔捉了张友侠。我们先来讲下两人的关系。张友侠在军中是什么人？性格耿直，威望极高，是少数敢在习近平面前指手画脚的人。你看看他们同框的旧画面就知道啦。其他将领就好像习近平的下属，而他呢就好像是身边的好兄弟。
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呢，就是这个兄弟帮他稳住了整个军队。但是问题就来了，按照中共的惯例呢，军方高层一落马，各个战区各军种要第一时间表态，集体高呼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但是这一次呢，全体禁声啊。
没错啦，军令空转，习近平先是最怕的。不只是不表态，而是更严重的事情出现了，军令不执行。据说中央军委办公厅至少发了两份文件，结果呢都是已读不回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习近平先是真正意识到事情不多对路啊，捉了老将，结果就全军躺平。你问点解？大家心入面就一句话，连佢都保唔住，我做咩要卖命啊？
习近平呢个时候先至发现捉咗张友侠，冇换嚟绝对服从，反而系成支军队可以真正坐镇嘅呢，已经空无一人，全都被清除啦。问题就系冇军心，佢嘅皇位仲坐得住吗？呢一刻我谂佢真系后悔啦。
但是为什么又不能够不捉呢？矛盾就在这里了。捉人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保住个权，保住个位置咯。所以现在习近平的处境就是不捉就觉得要玩完了，但是捉了就发现死得更快。 呢一步棋已经唔系走错，而系踩入咗自己挖嘅坑，而且呢个坑呢而家想退又嚟唔切，因为军心呢样嘢一旦散咗呢，就唔系一句集中统一领导就能够叫返返嚟㗎。我哋再嚟分析一下1月30号嘅呢场政治局会议啊，前面讲咗一半，你睇新闻联播公布出嚟嘅整个会议冇图冇像，只有播音员读稿讲咗几句客套嘅话，更唔好讲将张嘅案件攞出嚟讨论啦。
本来呢个大热门，想避都避唔到必定讨论嘅话题。听场内普通人嘅报料话，原本安排系喺1月30号政治局阅读例会要正式讨论张友侠、刘振立立案调查形成决议。结果呢，运教部抢先放话，唔同意本次政治局开会讨论呢件事，否则就会视为公开分裂中共行为，中共军队就会立即起兵入京。
讲白咗呢，就系你要咁讨论，我就咁进京。所以最后嘅结果就系会就照样开，但系呢个案件呢就碰都唔敢碰，就好尴尬啦。前面中办已经将人捉咗，官宣亦发咗，结果而家一睇，事前就冇决议，事后亦冇补票，按照中共自己嘅组织程序，呢个其实就系重大违规。你捉区委副主席何卫东系常委会先拍板，你处理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系政治局会议当场决定，但系而家捉嘅系边个？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结果呢一张正式嘅决议都攞唔出嚟。
所以现在嘅本质系，对张友侠、刘振立嘅所谓立案调查随时可以被取消，这个似先是将人拖入去派出所，结果回头一睇，拘捕令唔记得咗开，放人。
据讲温家宝迟迟唔拍板进京捉人嘅原因，系因为佢哋算明白咗一笔账，如果军队真嘅进入北京呢，就会遇上黄小红嘅公安系统激烈抵抗，讲得少嘅就几百人，多嘅呢就成千人嘅死伤，而且呢仲好可能波及到北京市民，呢、这个亦系唔想出现嘅内战，唔想流血。
不过就算现在唔拍板，习近平嘅权威亦都喺肉眼入边可以见到已经开始崩塌啦。你睇几个硬指标，政治局理论上应该有两个军方代表，现在一个都冇，中央军委七个委员，实际还可以喐嘅就只剩返两个，连表决都凑唔齐人，中央军委可以话系名存实亡啊。
所以各战区各兵种而家嘅态度呢，就系一句话，你发命令唔好意思，我哋先睇下系咪有效嘅命令。事实上喺官宣调查张友侠、刘振立之后呢，各大军区同埋各大兵种啊已经用实际行动反对咗习近平集团。我哋前面讲过嘅集体静音，之所以冇人公开反对习近平集团，据场内普通人爆料话，是刘源同各大战区各大兵种提前打咗招呼要统一行动，否则呢早就唔系而家呢种静默对抗啦。
而成个局面最诡异嘅一点系1月20号刺杀 ,1 月24号突然官方宣布，如果人在生仲使唔使咁急呢？连正式决议都冇就急住要官方宣布，呢、这个更似系先将人处理再急住定性，将案件做成铁案孤注一掷，可话系拼死一搏嘅节奏啊！
据爆料啊，而家中共军队几乎全面倒向胡锦涛嗰一边，而胡锦涛自己呢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啦。因为即使被刺杀，仲有韩腾贤、杨志斌顶上。
呢个亦都系经过二十大被架走嘅奇耻大辱场面之后，又亲眼见到自己嘅爱徒李克强被做低。自己亲自提拔嘅外将张友侠又生死不明，在公在私，亦都系同习近平呢一个无耻之徒搏命啦。再讲佢冇后继嘅人，一个八十几岁嘅老命都豁出去啦。反正胡春华出事，汪洋、刘源亦都只能够顶上，亦即系话胡温有备不方。
如果系习抛出蔡奇、黄小红、陈希三个人嘅顶罪咩镬呢？集团亦等于土崩瓦解。
我觉得如果习近平真係抛出咗蔡奇、黄小红、陈希， 咁样仲有好戏睇嘅。呢三个刽子手亦都唔好嘢啊，佢哋亦都可能直接会做低习近平。你不仁，唔好怪我不义。你嘅一尊位置本来就系我蔡奇三夫万岁封嘅，咁就唔好意思啦。一尊唔系免死军牌，我能够封亦能够毁。
冇错啦，中共呢个体制乜嘢事都可能发生噶。北京嘅政局仲处喺高度不确定性同风险爆发嘅窗口，我哋会持续更新。全中南海全火拼，八十集团军驻地三日巨响，进入一级备战。193国唔买单，联合国撑唔落去啦。随住中共官宣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被查处，围绕张又侠落马嘅各种传闻迅速发酵。日前有爆料称，张又侠被囚禁响中央警卫局培训基地，并遭受酷刑。与此同时，近日中国多地网友拍摄并上传视像，显示军机频繁喺空中飞行，军车喺城市道路上行驶。部分视像中甚至可以听到疑似枪响同炮声，另据反映，解放军第八十集团军驻地山东潍坊已经连续三日传出不明巨响，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前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先生在其自媒体节目中爆料说，他从北京方面获得的消息显示，张又侠目前被扣押的地点已曝光。据称，在北京与河北廊坊交界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南的固安县设有一处中央警卫局培训基地，张又侠正被关押在该基地，并遭受严酷虐待。胡力维进一步披露，蔡奇近日亦居住在该地，并被指是对张又侠施以酷刑的实际指挥者。胡力任并回顾指出，蔡奇在2017年下令清理北京所谓低端人口时，曾公开表示，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刺刀见红，敢于硬碰硬解决问题。其强硬作风由此可见。若果其确实奉命主导对张又侠的审讯，外界普遍认为张又侠的处境恐不容乐观。张又侠、刘振立出事后，中共军方各大军区罕见沉默，冇出现高调声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做出表态。相反，呢段时间中国网友经常拍到各种军车行进的视像，甚至包括军机出动的画面。而山东潍坊更是连续三日传来巨响，引发外界关注。2026年1月28号早上，山东省潍坊市的网友在抖音平台分享视像显示，当地空中出现长时间的不明巨响声音，有人怀疑是哪个在放炮仗，亦有人觉得似是机关枪或机关炮连续射击的声响。据悉，潍坊是中共北部战区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合成第69旅及空军航空兵第五师等的驻地。据发布视像的网友描述说，听起来有些似引擎声，中间夹杂住几声巨响，你们有听到吗？当地网友纷纷回应说，轰隆了一上午，今日下午还轰隆。不少网友都跟帖留言说听到了，而且在半夜还被惊醒了。鉴于潍坊是中共的军事驻地，因此有人怀疑当地连续三日出现的不明巨响很可能是军队在这里演练。1月31号有安徽网友发视像披露，在公路上有大批运兵的白色巴士和绿色篷布军用卡车排队行驶，车队拖得很长。据公开资料显示，安徽省内的陆军主要隶属于中共东部战区，主力部队是第71集团军。目前各路信息仍然不断疯传。之前27号有网友发视像说，昨晚北京城中南海区域发生了一夜类似枪战的声音，在中南海区域夜间根本不允许鸣炮，只有唯一的解释，那就是枪战，是政治斗争，是张集之争。据山河东夫最新披露， 一方是负责保卫中南海的习近平御林军，另一方则是张友侠麾下的特别机动部队。因为三方势力共同施压，蔡奇可能即将落马。目前蔡奇的名字在小红书已经搜不到，同张友侠、刘振立官宣相同。另外，场内普通人在自媒体爆料，中共军队已经全部都进入了一级战备，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由于中共军委已经瘫痪了，中共军队目前处于混乱的状态。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贤和东部战区司令杨学斌是胡锦涛的人马，这两个人已和元老帮取得了联系，等待着下一步的行动。目前地方党政系统一切正常，陈小红亦已经返回到新疆，张友侠和刘振立的家属并没有被中共大规模抓捕。82军暂时亦没有同中央警卫局、国安部进行武装冲突，但是大家的精神高度紧张，随时都有可能擦枪走火。另外，就在中共政变传闻甚嚣尘上之际，新文件披露美国司法部在调查爱泼斯坦案件中多次提到中共党魁习近平，而公开的电子邮件显示，其中安德鲁王子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共处相当长时间，这位前约克公爵曾与中国高层官员有过大量接触。最新披露的内容引发更多质疑，他与中国最高层的关系是不是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根据爱泼斯坦2015年11月发给亿万富翁投资者领英联合创始人李德霍夫曼的电子邮件，安德鲁与习近平保持着密切关系。爱泼斯坦告诉霍夫曼，安德鲁王子即将前往中国，他与习近平共处了大量时间。在明显试图促成霍夫曼与前王子的会面时，爱泼斯坦补充道，若你有意会晤，请告诉我。这封往来的邮件是司法部礼拜五公布的逾300万份爱泼斯坦相关档案之一。在早前至巴克莱银行的前执行长美国银行家杰斯史泰利的邮件中，爱泼斯坦似乎暗示蒙巴顿温莎亲王渴望代表财富管理公司摩根大通海佐洛夫进军中国市场。他在2010年9月指出，安德鲁王子比提姆柯林斯更渴望代表海佐洛夫进军中国。外界认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习近平参与了此案，但是此事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关于精英俘获的警告，亦对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进一步遭到打击。联合国因会员国长期拖欠会费与预算规则限制，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已经接近财政崩溃。古特雷斯在1月28号致各国常驻代表的信函中指出，联合国的流动性危机正在加深，已开始威胁项目执行能力。若果情况持续，短期内恐引发全面财政失控。他警告，因为会员国长期拖欠会费以及现行预算规则，导致资金周转进一步恶化。按照目前的现金状况，联合国常规预算资金最早可能在今年7月耗尽，这个亦是他押金对联合国财务状况发出的最严厉表述。古特雷斯指出，直至2025年底，联合国未收回会费达 15.7 亿美元，较前一年翻倍创新高。虽然未点名国家，但是官员透露，美国仍拖欠常规预算约 21.9 亿美元，另欠维和经费逾24亿美元。川普政府过去曾削减或拒付相关款项。古特雷斯强调，缴费是所有会员国的法律义务。他同时批评过时的预算规则迫使联合国退还尚未到位的资金，今年一月被迫退还 2.27 亿美元，形成恶性循环。若果情况未改善，2026年预算恐难执行，常规资金或在7月耗尽，冲击维和、人权与人道工作。 美国国务院尚未就古特雷斯的信函作出立即回应，不过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多次批评联合国潜力巨大但表现不足，其政府已削减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自愿捐款，并拒绝支付部分强制性预算和维和费用。为了应对危机，联合国已启动 UN80 改革，并同意将2026年常规预算削减 7% 至 34.5 亿美元。古特雷斯呼吁，一是各国全额按时缴费，一是彻底改革财务规则，否则系统性财政危机难以避免。成立在1945年的联合国目前拥有193个会员国，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人权、发展与人道主义合作。
习近平首次承认整肃清洗张又侠存在困难，中共人大代表巴黎家中遭窃，惊人财产曝光，中国银行乱象不断，存款不翼而飞，一年暴增四倍，台湾人去中国大陆的危险等级升高，美国航空母舰进逼波斯湾，伊朗军事演习，美伊冲突在即。大家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宣布调查张又侠已经过去了八日，到现在为止各大的战区军兵都没有做任何的拥护的表态，这个亦都令到习近平这一轮的军内整肃陷入了空前的尴尬。1月31号中共军方的头号喉舌解放军部再度发表评论文章，外界发现军部在1月31号的这一篇文章明显比1月25号的那一篇被张又侠定性的社论降调，甚至有所转向。这一份体现习近平意志的党媒最关键的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重点是方向已经变了，1月25号的社论的核心和之前的军内整肃一样，为张又侠刘震案件定性定调用的都是强烈的批判性文字，还抛出了五个严重，恨不得踩上一万脚。而时隔了五日，军部再度发表文章，对这五个严重已经只字不提。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指出，这次只是定罪了张和刘的腐败，而腐败只是刑事犯罪，和政治罪相比性质轻了很多。刑事罪最多都是坐一世监，政治罪就足以杀头。1月31号的报道核心只是反复地说，这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成果。还有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稳定军心，成篇文章都向全军呼吁要有信心，要站队，要跟党中央，要跟习近平走。另外一个重点更加关键，1月31号的文章还说，目前清除军中张和刘的腐败要面对一些短期的困难和阵痛。这个是习近平宣布逮捕张又侠以来第一次通过官方媒体承认对张又侠的整肃存在困难。这个是习近平对历任的军头的整肃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外界分析军部的论调因为军中的抵触正在走下坡路。就在这个时候，外界有传言军纪委书记张星文在家中自缢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个消息目前没办法核实真伪，但很有可能张星文面临很大的压力。一个同何卫东、苗华都相当熟悉的31军退役军官近日就向自媒体人真飞爆料，张星文早年出身于政治工作系统，最初担任的只是宣传干事一类的职务，后来一路晋升亦都是停留在政治工作体系，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到一线的指挥系统。他和共军内部长期盘军作战的各个山头派系关系并不密切，在不少的一线将领眼中威望不足，亦都缺乏真正的部队根基。现在习近平要委派他督促各大战区的表态，这个将是更大的难题，搞不好的话性命都保不住。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预言家帕克在2025年底发表的2026年的预言中曾经说， 我睇到一位极高层嘅官员，可能嚟自军方或者安全系统，突然消失咗，喺极其模糊嘅情况下离世。官方嘅讲法含糊不清，谣言四起，甚至有人猜测系内部嘅政变未遂。帕克仲预言话：我唔觉得习近平会同我哋喺埋一齐太耐。我觉得到咗2027年，佢可能就已经唔喺度啦。佢仲表示2026年将会系中共瓦解嘅关键转折点。中国之后将会分裂成好多个小国，最终会成为好似欧盟咁样嘅体制。民主制度将会占主导嘅地位，边境开放，民众可以自由贸易。帕克形容中共政权嘅瓦解就好似冰川式嘅崩溃，先系出现裂缝，之后就发生大规模而且不可逆转嘅崩溃。观众朋友，而家我哋就嚟睇返帕克嘅呢个预言。帕克指嘅呢个极高层嘅官员会唔会就系张又侠呢？你认为帕克嘅预言会唔会实现呢？法国控方1月31号表示，一名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在巴黎的家中熟睡的时候中泄，受到袭击，珠宝和奢侈品被盗走，损失估计最高去到800万美元。巨大财富曝光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巴黎检察署表示，这宗的攻击事件发生在1月30号的深夜，地点位于巴黎高级住宅区第16区。警方没有发现强行闯入的痕迹，这名人大代表是在睡梦中受到袭击，有好多件珠宝和奢侈品被盗，包括名表、胸针和其他贵重物品。控方仲说，这些贼事先先拿走锁锁匙，然后静静鸡入了房间。被害人被响声惊醒之后，头部受到了袭击，两名歹徒随后逃走。身为中共的人民代表，竟然在巴黎的精华区拥有豪宅，家中存放价值高达几百万美元的珠宝，这个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在中国，官员或者官方关系密切的人士，如果遭到盗窃，经常都会选择不报案。这宗巴黎人大代表案之所以会引起哗然，正是因为报了案，导致了惊人的身价被迫公诸于世。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这位人大代表在睡梦中被袭击，一定会去医院，这个事件就难以隐瞒了。公职人员的话，他不可能赚那么多钱，赚到那么多钱之后，不是那么容易就将钱转移到海外的，一定是跟中共高层有特权、有裙带关系，或者是有各种的腐败关系等，所以这个肯定是中共的贪官和蛀虫，一般都会选择不报案的，一报案就难以隐瞒了。曾经有官员的屋企被盗了几百万的现金，报案的时候只是够胆报几千元，结果小偷被捕之后供出了实情，反而令到那个贪官因为贪污入狱。例如2011年山西的招煤集团董事长白培忠屋企遭窃之后，官员的妻子只是报了被抢了300万的人民币，结果警方查获金额高达5000万人民币，直接导致官员落马。近日北京的一间公证机构存放在银行的1亿8000万人民币被银行员工陆续转移，账户余额最终只是剩下大约44万8000元。银行方面说，责任人员已经离职，不应该由银行来承担责任。类似的案件在中国已经成为常见现象，涉案的金额少则几万元，最高达到数亿元，涉及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杭州联合银行等多家银行。更令人气愤的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银行通常拒绝赔偿存户的损失，令到存户欲哭无泪。在内蒙古近期发生了11名存户在银行的柜台存款被员工以内部高息诱骗转走，银行以员工个人犯罪为由拒赔。很多网民表示，如果银行都用个人行为免责，柜台存款的安全性将不存在，钱存在银行最安全的社会共识被颠覆。更离谱的是，法院竟然判存户败诉。就这件事，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神策致富资深研究员谢田表示，实际上这个钱还在， 可能就是被这个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贪污了。贪污了之后，他们很可能还会去收买一些公检法之类的人，就可以将这件事掩盖过去。最近的十几年来，中共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普遍都处于缺钱的情况。存户存款被盗的丑闻变成了中国银行系统长期存在的问题。例如山西建行存户730万存款失踪，杭州市联合银行42名客户9505万的存款失踪，河北工行存户几千万存款失踪等等。专家则指出，多宗案件暴露出银行存在巨大的隐患，而中共完全漠视了广大存户的权益。谢田说，可怜的中国百姓可能亦都没什么选择，因为只有这些国有银行可以用，你换了这一间换去那一间都差不多，这些银行亦都没什么真正的监管，所以这些银行的官员都是监守自盗，上诉都没什么用。台湾陆委会1月27号发表了数据显示，2025年的台湾民众去了中国失去联络或者被捕的案例高达221人，较前年激增了四倍。专家指出，去中国旅游不再安全，台湾民众应该认清中共对台政策的本质，不要只是被光鲜的宣传所迷惑。陆委会表示，过去民众去到中国遇到紧急的事故或者旅游纠纷，可以通过观光小两会即时处理，但中共单方面中断了双方的联系体系，导致了台湾民众去到大陆旅游的品质、安全等问题没办法获得有效的保障。就这件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李友谭对大纪元表示，自2016年台湾选择民进党执政以来，中共就加紧了对台湾的打压和渗透，包括了单方面终止两岸交流。中共在2024年制定了惩戒台独22条，台湾人在中国被拘捕的数量激增。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亦都表示，台湾人对台湾政府的批评往往都很自由，但到了中国之后，难免会对两岸的情况进行比较，对中共的专制集权统治产生批评。他强调，台湾人作为华人，在政治发展和社会自由开放的情况下，会对中共统治产生动摇。中共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的政治管制比以前更加严密，台湾人受到中共入境盘查的数字当然亦都直线上升。李友谭教授强调，大家一定要看到中共极权专制对内镇压、对外渗透破坏的事实，台湾首当其冲。中共对台湾所有的政策都是以侵略吞并台湾作为最后的目的。他呼吁国际社会和台湾民众清醒地认识中共对台湾政策的本质，不要被他的统战宣传所迷惑。在美国总统川普派遣林肯号航空母舰为首的战斗群逼进波斯湾的同时，伊朗陆军司令哈塔米1月31号警告美国和以色列不要发动攻击，伊朗军队已经全面进入了备战状态。川普声称这次的部署规模甚至超过了先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宣告，自1月31号到2月1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两日的实弹射击演习。最新的商业卫星影像显示，邻近伊朗军舰核设施的纳坦兹的十字号山挖掘工程持续扩大，推塔正在秘密建设新一代的地下核设施。而去年6月遭到美军轰炸的纳坦斯和伊斯法罕核设施已经陆续完成了屋顶的修复工程，令到国际原子能总署没办法透过卫星监控内部的活动。川普在白宫表示，相信伊朗有意协商，并已经定下谈判期限。川普重申了舰队正在朝着伊朗进发，但亦都坦言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如果事与愿违就看下点。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白宫已经听取了多项方案，包括针对伊朗高层的定点清除和大规模的轰炸军事设施处于最快几日之内动武的边缘。 伊朗是1月31日罕见公开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去了德克兰的画面。这个是他自从去年年底抗议爆发以来的首度公开露面。外界认为这个是驳斥了他匿在地下碉堡避难的传闻。同日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一栋有8层楼的建筑发生了爆炸，造成了2层楼倒冧，原因尚在调查。但革命卫队已经否认了海军总司令受到袭击的讲法。
法新社引述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1月31号伊朗南部港市阿巴斯一栋住宅大楼传出爆炸，爆炸发生在该市莫兰大道一带一栋8层楼住宅大楼遭波及，两个楼层、数辆车辆及多间商店被损毁。同一日，法新社转引了国营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陆军司令哈塔米表示，伊朗军方已全面进入防卫和军事备战状态，华盛顿已经派遣林肯号航空母舰为首的海军战斗群进驻了中东。美国大阵仗部署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他预计伊朗会寻求谈判达成协议，而不是对抗美国军事行动。美国2025年6月曾短暂同以色列和区域对手为期12日战争，并对伊朗重要核设施予以打击。以色列对伊朗各地军事据点发动攻击，兼且击毙了多名高级军官和核子专家。31号伊朗陆军司令哈塔米声称，伊朗的核子技术无法被消除。虽然伊朗态度强硬，但川普告诉媒体，伊朗确实有意达成协议，但被问到他是不是已被伊朗设定核子和导弹计划谈判的最后期限时，川普说我有，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期限，亦都不想谈任何关于他在军事上做的事。美国近期已经在伊朗附近集结了规模庞大的军舰和战斗机舰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讨论美军行动的主要目标究竟是打击伊朗的核计划、摧毁其弹道导弹库、推翻伊朗政府，还是三者兼有。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已要求其助手制定快速果断的打击方案，这些方案需要既能使美军采取行动，又不会将美国拖入中东的长期战争。美国理想的方案是对伊朗政权进行重创，使其别无选择，唯有在美国的核问题要求上作出让步，并停止打压意见人士。美国官员表示，他们亦讨论过发动一场可能推翻伊朗政府的惩罚性轰炸行动。川普及其团队已经考虑利用武力威力要挟使伊朗作出外交让步。川普总统已听取了白宫和五角大楼联合制定的潜在袭击方案简报，官员表示其中包括大计划，即将是美国对伊朗政权及其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设施发动大规模轰炸。更为有限的方案则包括对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伊朗政权目标发动攻击，咁就留低军事升级空间，令到美军可以逐步升级攻击。究竟采取哪一种行动，最终将由川普总统决定。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即使川普一直都讲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他刻意保持立场上的模糊性，以令外界无法摸清他的战略目标和军事考虑。30号礼拜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当被媒体问及美国军舰何时可能从中东地区撤出时，川普说美国军舰总是要有个地方等着，不如就留在伊朗附近呢。 川普第二个任期内已经下令对位于也门、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索马里和尼日利亚境内目标发动袭击，而通常不会事先发表讲话解释其行动，亦不会寻求国会授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以及总统的其他军事顾问筹划数月，力求避免令到美军陷入危险境地的突袭行动，帮助白宫取得明显的战术胜利。另据国会山报道，美国空军前副参谋长助理查理德·威牛顿表示，如果川普批准对伊朗打击行动，美军目标可能会是伊朗防空基础设施、弹道导弹防御和发射能力、无人机制造基地等，甚至其领导层。川普总统还表示，伊朗在这里和我们谈，我们会看一下能否达成一些协议，否则就拭目以待。中共军报1月31号再发表文章，呼吁全军拥护党中央决定，引发猜测。北京著名政治学者刘君宁29号在 X 平台发表文章称，可靠消息，张友侠的直系和旁系亲属按要求已搬离北京，去京畿以南的地方居住，如同当年刘少奇去河南，邓小平举家去江西。在中共政治语境中，对高层官员家属的集中外迁历来被视为极为敏感的政治信号。当年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下放河南，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被撤职后举家迁往江西。在中共体制内，当处理开始从个人伸展到家属层面，往往意味着案件性质和政治级别已经发生质变。这一类安排亦往往意味着当事人已经彻底失去政治安全边界。张友侠亲属被集中外迁的传闻引起关注，有网友表示，大侠的直系和旁系亲属亦是红二代，怕串连，发配灵骨塔的意思。还有网友直言，如果这个是真的，那比最坏最坏的情况还要好上一点点，至少不是因牵连而全部被捕控制起身。而张友侠被捕引发中共政局动荡，军方罕见保持沉默，迟迟没有表态拥护拘捕张刘的决定。这些迹象凸显党内对张友侠处理尚未有定论，双方还在博弈的信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分析，中共一向是缺什么就叫什么或者强调什么。在事发了这么多天后，军部又发表文章批判张友侠和刘振立，证实了军心不稳。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黄丹近日在 X 平台发表文章指出，他的社交媒体发表文章下，每日通常有一两百条辱骂、造谣和抹黑的五毛贴，但在张友侠刚出事的几日，这些五毛留言突然消失不见。黄丹分析，这个是好罕见情况，显示出中共高层变动，大外宣部门和国安部门一时之间无所适从，暂停了五毛行动。很多网友留言，这个亦看作是风向标，当一个极权体制的水军突然沉默，讲明了幕后的人正在这慌乱。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